我有一个你认识的同事或者同学还没有信主，他看见啊，加拿大有一些在他的同事同学里面有一些基督徒，他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旧约里面啊，我们看见有真的先知也有假的先知，如果他想问你啊，怎么样分辨一个真的耶稣的门徒跟一个假的耶稣的门徒？啊，你会怎么样回答他？今天这段经文其实就给了你们这个答案啊，所以你们以后有朋友问你们这个问题，我看这个人好像他说他是基督徒，但是好像怪怪的哈，我不确定。那你会用可以用这段经文跟他回答他的这个问题啊？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你们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哈。这个道这个字今天的讲章哈是话语真理自由哈。这个道其实就是话语哈。这个和本是100年前翻译的哈，今年是100周年啊，这个和本出了100周年的庆典的时候。这个道在100年前有可能有这个话语的意思啊。今天我们很少人听到道的时候，以为是了解它是话语。所以耶稣讲，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话语，你们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不晓得真理，真理不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三个特征耶稣门徒的三个特征：常常遵守耶稣话语的人，晓得真理的人。享受活在自由的人，三个耶稣的特征，所以我们今天的大纲很简单门徒与话语，门徒与真理，门徒与自由，大家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思想耶稣的这两节的经文，我们首先看第一个特征，常常遵守我的话语，话语这个字这个约翰福音8章31、32节讲到耶稣的话语，这个话语这个字在约翰福音其实常常出现，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这个又是耶稣在讲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耶稣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是带着圣灵能力的话语，带着生命能力的话语，可以赐人生命。其实，如果大家想一想这个约翰福音其实讲到不单是在这边讲到耶稣的话语，而且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太初有道，这个道就是话语太初有话语就是神的话语话语神的话语与神同在，神的话语就是神，这神的话语太初与神同在所以你看这个。约翰福音1章1到2节，你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然后神的话语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约翰为什么用神的话语来描述耶稣呢？其实有一个旧约的背景如果大家了解这个旧约背景，你就很容易的能够明白约翰福音第一章。这个旧约的背景就是，其实这个。很多旧约的经文都是这样，你看很多的这个小先知书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耶和华的话临到某某先知差不多所有的这个先知书里面这个都有这样的一个用就是表达的方式，所以约翰就抓住这个耶和华的话语，然后放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真正的在旧约里面，耶和华的话，有时候领导这个先知，有时候领导另外一个先知，但是没有一个先知可以被称为神的话语，这个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出现了，所以有点像有一些人会从外地在国内或者在哪一个地方多伦多或者哪里来探望你。但是他探望你就是短短一点时候一周一天两天一周，他们还是会很快的离开， 啊，这个就是有点像旧约的耶和华的话语临到某某先知，啊，但是现在是什么？神的话语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啊，不再离开，住在我们中间，待在我们这边，让我们啊在啊可以认识啊，所以约翰这样讲。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服独生子的荣光，不是 来看一看就离开了，而是待在这边。神的话语耶稣基督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所以他三年跟使徒门徒相处住在一起。那另外有关这段经文的我们要注意的这个常常遵守这个字啊，其实就是住的意思啊，这个和本这样它翻成为常常遵守，其实这个字就是很多经文里面讲到耶稣住在哪里啊，特别是比如说如果大家记得哈，路加福音撒该跟耶稣的互动的故事啊，撒该爬到树上面，然后耶稣看见他就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我希望大家想一想啊，你早上灵修读经的时候，你是不是只是探访一下神然后就离开，还是你待在神的那里，你跟神开始接触的在灵修的时间，你有没有持续整天下去啊，我们不能够只是整天在看圣经，当然啊，我们还有很多活动要做，去做很多事情，但是那个可以是一个开始，你有空的时候你就回到那边，住在耶和华的话语里面，住在耶稣的话语里面。难怪诗篇第一篇这样讲，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昼夜思想的人就是住在耶和华话语，住在耶稣话语里面的人。雅各用了另外一个图画让我们看啊，这个住跟不住的分别啊，住就是昼夜思想啊，你灵修的时候读的经文啊，你继续的思想下去啊。有关这个读经文啊，这个雅各讲的话。雅各说听道跟行道有一个很大的分别，听道就是好像一个人对着镜子看自己啊，就是好像这个女生啊在镜里面看镜子，但是离开以后就忘记了。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灵修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看不见亮光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镜子的问题。我们今天看一段经文，明天看一段经文，后天看一段经文，我们就是看镜子看了啊，因为这段经文我们很久没有看了啊，然后就很快就忘记，明天我们要看一段新的经文，看了又忘记啊，后天我们也继续这样做啊。我发觉现在我是越看越灵修，越看经文的时候越慢，有时候我几天看一段经文啊，这个其实就是雅各在讲的话，对着镜子看，听了就忘了啊。就是如果你是今天接触一章的经文，几十节的经文，甚至十节的经文，明天又有一个新的十节的经文，你就忘了嘛。如果你今天看这段经文，你还掌握不了这段经文在讲什么，那明天你再来看一次，后天你再来看一次，看到你觉得你能够掌握了，你就开始住在耶稣的话语里面，你开始掌握明白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段经文就开始跟你讲话。如果你今天只是看一章，明天看一章，太快了走马看花太快了，你一过就没有看见什么啊。这段经文讲什么？详细查看，时常如此啊。你看一段经文，今天看 十几节，明天看十几节，那个是走马花看花，你要详细查看，你要慢慢的看，慢慢的进入经文里面，住在耶稣的话语里面。我这边有一个照片，我希望大家看注意一下，待会我们会回来看这个照片。很多人看镜子就是这样子，他看不出真正的样子，他看的是一个美化的。待会我们会回来看这个照片啊，这个照片跟我们这段经文很有关系啊，这是耶稣讲的这段经文。好，那我们看下去，门徒与真理。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啊，这个信他的犹太人后来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就发觉这些犹太人其实不是真正的信他啊，也就是假信徒啊，所以就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讲的这三个特征，这第二个特征是这些人是真正的门徒，是晓得真理。那当然真理在约翰福音也是非常重要的，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然后刚才我们看见是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这个约翰福音对耶稣的话语，耶稣是真理都很强调。然后刚才我们看的那段经文，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然后后来怎么样，耶稣就说这个灵是什么，真理的圣灵啊，这个真理的圣灵会帮助我们进入所有的一切的真理。为什么耶稣讲话语真理自由其中一个原因，很明显的原因，就是这些所谓信他的犹太人其实不是真的信他，也不真正的是他的门徒。他们是谁？他们的父是魔鬼撒旦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这段经文三十节到四十节有两个很明显的对比在里面。耶稣是从神来的，他讲出真理，但是这些听他的犹太人看起来是信他，但是其实不是，他们不明白他的话语，他们是属于撒旦魔鬼。那魔鬼是谁？耶稣在这边讲得很清楚，他是说谎之人的父，说谎之人的父我们很喜欢这个罗马书十二章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的变化。为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是被撒旦影响，撒旦在这个世界播撒了很多谎言的种子所以在外面的世界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在活在一个世俗错误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里面。要心意更新变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要从圣经学习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正确的价值观跟人生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不要活在我们的旧人里面。我们旧人是在错误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里面，我们要心意更新变化，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新人，有新的从圣经而来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这个就是华人教会为什么强调弟兄姐妹要看圣经圣经调整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从一个错误充满撒旦谎言的世界进到神所创造的真理的世界里面这个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有些弟兄姐妹有可能觉得哦，这些好像是一些哲学的名词很深奥其实不是其实很简单而且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世界观是什么？世界观就是我们怎么样看这个世界里面的人事物最关键的在这边你要问一个问题，你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看见的是一个只是一个物质世界，还是在这个物质世界以外还有一个属灵世界？ 这个是最关键的，很多不幸的人他们看见的世界就是一个物质世界，只有物质，没有神。没有神的意思是什么？很简单，没有神的意思就是没有审判。神不会过问我一切所做的，所以我就可以什么任意而为，我可以做我喜欢做的，我可以不理后果的做。但是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知道有神在这个属灵的世界，我们就不能够这样做。所以这个世界观决定我们的价值观。那价值观是什么？价值观就是我们对世界的人事物的价值取向或者优先次序，哪些东西重要，哪些东西不重要。只看见物质世界的人觉得金钱重要，金钱最重要，所以你就要赚钱。这个是世界观决定价值观。你看见什么，你没有看见什么，决定你怎么样确定那个优先次序，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所以对物质世界的人，还没有信的人，金钱比神大，因为没有神嘛，神不存在嘛，所以金钱要比神大很多。老板老师比神大，为什么？他决定我的薪水，他决定我的分数，所以他神不存在，只有物质世界，没有属灵世界。基督徒就不一样了，从基督徒的角度，既然有一个属灵世界，既然我们有一个神关心这个世界的运作，关心公义平等，那他就会审判我们所有所做的一切。所以我们就要调整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就不能够只是赚钱，我们要问我在赚钱的时候，我有没有使用不当的手段， 我有没有做什么不义去赚钱。那在这个世界观里面，神就要比老板老师大，我们不但要注意老板老师，我们更要注意神，因为他最终会审判我们，决定我们将来是在新天新地还是在地狱里面。那这个世界观价值观第三个跟大家讲是人生观。在你的世界观决定你的价值观，你的价值观决定你的人生观。人生观是什么？就是对自己人生目的或者使命或者意义的看法。如果我只是活在物质世界里面，我就觉得我的价值是赚钱，我能够买所有物质，我有钱就可以买任何一样东西，因为只是物质世界嘛。那我既然要赚钱，那我就要我的人生目标就是要做这个Bill Gates， 做这个马云，做这些富豪，郭台铭，这个是我的人生目标。那所以世界观决定价值观，价值观决定人生观。但是基督徒看见一个属灵世界，知道金钱不是最重要的，你就不会只想赚钱，对不对？金钱以外还有些很重要的东西。我跟大家看两段的经文，多了解，从几个角度来看经文，从世界观、价值观跟人生观的这个角度来看经文。保罗说，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这个就是外面世界的人讲的话吗？我们就吃吃喝喝，明天要死了。只有物质世界，没有属灵世界。当然保罗是假设死人不复活，死人会复活，这个是基督教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有这个属灵世界，不只是一个物质世界，物质世界觉得 人死了就是死了，没有了，没有后续的事情，这个是物质世界。我们相信有一个属灵世界，人死了，还有审判，所以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也带来不同的价值观跟人生观。我们基督徒不能够只是 吃吃喝喝，因为明天不但要死，还要什么复活。我们要为我们将来的复活的生命计划。啊，第二段经文是哥林多后书。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了，众人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啊，所以耶稣基督死了复活，这个就证明有一个属灵世界，不只是一个物质世界。物质世界是死了就是死了，不会有复活。在这边我们可以想保罗这两段经文，一段经文是他在站在一个非信徒的角度，一段经文是他在站在基督徒的角度，一个是物质世界的角度，一个是属灵世界的角度。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啊，当我们讲，啊，或者当一个人讲，啊，我有一个中国梦，或者我有一个美国梦，啊，或者我有一个加拿大梦，他是活在物质世界，他是为自己而活，他要创他的前途。如果你是基督徒的，你不能够想我要追求我的中国梦，我要追求我的美国梦，我要追求我的加拿大梦，因为你讲的这样的时候，你就活在那个救人的世界。你还没有信主之前，你就活在那，你就是那种光景，那种的世界观、价值观跟人生观。很多弟兄姐妹其实他们在那种光景，他们就发觉不能够这样活下去，婚姻毁了，跟孩子的关系毁了，啊，工作毁了，不能够活在下去，所以他才来教会，才听福音，才信主。那既然我们发觉那个为自己而活的那个路是死路，那我们就要找另外一条路。那另外一条路是什么？为主而活，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两个很不一样的世界观跟道路。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放弃加拿大梦，我们放弃美国梦，我们放弃中国梦，我们要发什么梦？我们要发天国梦，我们要有管家梦，我们要有精兵梦，我们要有中仆梦，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的管家，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要追求神国度的完成。所以我们看啊，我们住在耶稣的话语里面，我们就晓得真理，真理能够释放我们，可以得自由。所以我跟大家讲最后这个，也是非常重要。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或者住在我的话语里面，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不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耶稣在这里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他是跟哪些犹太人在讲，你现在不是在自由里面，你是在撒旦的监狱里面，你是被撒旦的谎言捆绑，待在他谎言的监狱里面。那这个照片呢，就是讲了一半的真理，就是我们在监狱里面。但是耶稣讲的这个犹太人在监狱里面，其实跟这个图里面的哪些人有点不一样。几些人知道他们在监狱里面，犹太人不知道自己在监狱里面，世人不知道自己在撒旦的谎言的监狱里面。撒旦创造一个假象，让人因为谎言，谎言有假象，谎言在这个假象的里面，那些人是活在哪面，他们在追求生命里面很多东西， 他们以为自己在追求， 他们以为自己是猎人，其实不是，他们是猎物。撒旦透过金钱、名利、女色迷惑引诱他们进到他的谎言的世界里面，谎言的监狱里面。他们是猎物，不是猎人。好，所以我们讲有些人就算特别是就是用英文的讲到追求也是一个 rat race。这好像一个老鼠在撒旦的监狱网络里面。有一个更好的现代的画像，我觉得更能够表达撒旦在做什么，就是撒旦创造那个谎言的虚拟的世界。所以你的很多还没有信主的同事，其实他们就活在那个虚拟的世界。我们都知道哈，很多年轻人很喜欢打网咖哈，打这个电游哈，电动游戏。他们不满意现实生活，他们就进到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逃避。他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很开心，他们希望能够永远待在这个世界里面。其实我跟大家讲，这个就是很多你的非信徒的朋友，在一个虚拟的世界，在追求很多东西。有一本书啊，我很喜欢它的书名啊，是《习非成是》。习惯了不对的东西，以为是对的东西，习惯了非不是错的，因为习惯了。世人在撒旦谎言的世界出生，习惯了这个谎言的世界里面，就以为这个世界是正常的、对的世界。刚才我跟大家看的这个照片啊，你就看见这个就是我们很多的非信徒的朋友，他们是透过撒旦给他们的谎言的眼镜来看自己，觉得自己没有问题。问题都是别人，别人有问题，自己没有问题。因为他看的都是这个有色的谎言的眼镜，他没有看见自己是这个样子，他以为自己很标准、很理想、很美。这个就是很多世人的光景。我们是被释放出来，我们信主的时候，第一个要接受的是什么？我们是罪人，我们是不完美的人。神的真理，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看见，哦，原来我不是这样子的，原来我不是这样子的，我是这样子的。从谎言的世界走出来，进到真理的世界，属灵的世界。放下撒旦的谎言的眼镜，戴上圣经真理的眼镜，神的属灵的眼镜。所以圣经讲到耶稣出来，神给他耶稣的一个使命，就是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保罗也是这样讲耶稣基督的救恩，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那我有点理论了哈，我跟大家给一些比较落实的一些例子，让大家了解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同学他们怎么样看世界，然后圣经怎么样看世界，什么是撒旦的谎言，什么是圣经的真理。我们看一些实际的例子。世界的谎言，你的价值在于你的工作，你的价值在于你的消费能力，你的价值在于你买的名牌。大家有没有似曾熟悉的感觉过去一周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 声音在你的周边，这个电视的广告，一个同事的话语里面，你的价值在于你的工作。你工作有表现，你就有个价值。你工作很烂，就没有价值。有没有听过？上班的时候有没有听到？老板有没有跟你这样讲啊？给你这个概念，这个就是谎言的世界。你的工作的果效决定你的身价。现在也是一样嘛，对不对？现在整个西方社会都是讲到 consumerism 消费主义，讲的它是透过消费来看每一个人。你消费能力强，你是好人，你能够帮助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经济提升，加拿大的经济能力，中国能力你就有价值。现在非常流行你的价值在于你买的名牌，你身边多不多名牌你身边很多所有东西都是名牌那些售货员看见你就特别客气因为知道你有消费能力嘛，对不对你可以帮忙他的业绩可以飙上去，你很有价值，你这个顾客很有价值。如果你穿的都是一般的普通的东西，都是那个 dollar shop 里面的东西，那他会看你吗他会来关心你吗？你的价值在于什么？你看见一个人，你可以看出他是受哪一个谎言影响的。如果你看见一个人你的同事里面有一个工作狂的人，他就是接受了撒旦的谎言，你的价值在于你的工作。如果你认识一个消费狂，你就知道他接受了撒旦的另外一个谎言，你的价值在于你的消费能力。如果你看见一个名牌狂，你就知道他只接受了第三个谎言，你的价值在于你买的名牌。我们的人生就是活在这种谎言里面你的家族里面肯定有很多这样的人，对不对你跟家人聚餐过年过节的时候，你听听他们在讲什么，我买了什么名牌，我买了什么东西，我的业绩又飙升了，我的公司又赚很多钱，我创了这个公司。你看见，你有没有听到他们在讲什么？我的价值在我的工作，我的价值在于我的名牌，我的价值在我的消费，都是谎言，都是谎言。耶稣将我们从这些谎言里面释放了，叫我们得以自由。怎么样得自由？晓得真理。什么是真理？你是神的形象，你有神的形象。你的价值不在你做，不在你消费买多少东西，也不在你买什么名牌，不是。你本来就有价值，因为神创造你是根据他的形象来创造你，你根本就有价值。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讲，你不要买名牌，你的价值超过你的所买的名牌。你是什么人？你的价值为什么超过你的名牌？因为你是要进到新天新地的人，你要进到新的耶路撒冷。你的名牌进不去，那你为什么要买你的名牌呢？这个名牌有一天会被烧掉，消失，没有了，神不看重，那你为什么要买？这是你 这么辛苦赚这么多钱，你这么辛苦赚这些钱，你为什么要浪费在名牌上？你买，很多人买名牌为什么？提高自己的身价，跟别人讲，我有能力，我赚钱，我能够买很多名牌。这些是自卑的人，这些是自卑的人，觉得自己身价不高，要靠名牌提高自己的身价。基督徒你不用，你的身价，刚才我们讲了，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基督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神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身价有多高？怎么你没有身价，没有价值？怎么会？神希望你跟我进到新天新地，跟他活在永远。我们怎么没有价值？所以我们不要听撒旦的谎言，我们要听圣经的真理，我们要活在圣经的真理里面，牢牢抓住。我们不要被撒旦谎言欺骗了，迷惑了，活在撒旦的监狱里面，活在撒旦的虚拟的世界里面。还有另外一些更多的谎言，我的孩子要入名校，分数最重要。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要搬去一个名校附近住，要进哪个名校嘛。大家应该还记得最近发生的事情，两个好莱坞的明星进到这个丑闻里面，这些 Ivy League 的丑闻，贿赂，进到为孩子贿赂，进到这些学校里面。基督徒父母，我问大家，你为什么要送你的孩子去 Ivy League？你有没有问，有没有祷告的时候问神，神啊，你要我送孩子去哪里？你送孩子去名校，那个是世人活在撒旦谎言的世界里面，就好像这些明星听了世界的谎言，活在里面就做这个事情。基督徒父母，你不需要送你的孩子去名校，不需要。名校里面有很多老师只看见物质世界，你要你的孩子活在那个老师的指导之下吗？你的孩子学了他的物质世界的谎言的世界，活在追求物质世界，完全看不见属灵世界，你希望你的孩子这样子吗？还是你问神啊，你要我的孩子去哪个大学？那里有没有好的教会？有没有好的基督徒团契，让我的孩子活在属灵世界里面，不是单追求物质世界，活在你的祝福的里面，好像亚伯拉罕。分数最重要，这个是另外一个谎言的，撒旦的谎言。我不是说分数不重要了，但是大家你要牢牢抓住圣经的真理，分数重要，品格更重要。分数不是不重要，分数重要，但是比分数还要重要的是什么？品格。你看圣灵所结的果子哪样不是品格？圣灵所结的果子是我们基督徒所有基督徒都要追求的，哪样不是品格？那我们为什么要只是抓分数？你的孩子需要诚实、有礼貌、谦虚、感恩，这些都是品格。如果你的孩子拿了最高的分数，但是很骄傲、很没有礼貌， 很自大，没有感恩的心，你觉得他的老板会喜欢他吗？他能够待在那个公司五年十年吗？他会被同事接受吗？不会。分数重要，但是品格更重要。当我们活在这个属灵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物质世界限制，以为只有分数，不需要其他。最后跟大家讲两个很重要的谎言哈，这两个谎言，一个是针对年长的人哈，就是有点就是成人啦啊，另外一个是年轻人啊。那啊，谎言流行的谎言哈，针对年比较成年的跟年轻的，金钱万能啊，这个 money is king 啊，这个很流行的话，真的吗？真的吗？这个只是物质世界的谎言嘛，你为什么要接受它？啊，但是很多华人就是接受这个嘛，对不对？啊，金钱能买什么？不能买什么？能买房屋，不能买温暖的家。请问大家，你要房屋还是温暖的家？你花了这么多时间追求你的事业，你买了房子，但是你没有时间跟家人在一起，你怎么可能有一个温暖的家？怎么可能？你只看见物质世界，你买了那个房子，我跟大家讲，我有时候好几年前了哈，就是我现在不太去美国，前几年我是就是在美国教学，那我有一次教学呢，接待我的弟兄就带我看啊，这个应该是那个那个美国的哪些湖的，有可能是Chicago 这些地方，带我去了一个很漂亮的湖边的一个地区，很大的房子，那他就带我看一看这个城市的最贵的这个房子的最漂亮房子的地方。我去了，我看了一下，我就当然我也知道温哥华也有这样的地方，对不对？我心里面就想，你不要羡慕这些住大房子的人家。我没有跟这个弟兄讲了，我心里面在想，你为什么羡慕这个住这些大房子的人的家了？他没有心情享受他的家，他心里面想的是什么？我公司的股票怎么样？我公司这年度这个 quarter 的业绩怎么样？这个中美贸易战怎么样影响我？我怎么样能够逃出这个瓶颈？没有心情活在现在，想的都是股市里面的东西，公司里面的事情。你羡慕他们做什么？你租一个比较小的房子，你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他不会享受。他以为将来我赚够了钱我可以享受，太迟了，孩子都大了，都离开你了。金钱能买床，他不能买睡眠。你要有一个很大很漂亮很豪华的床，他还是你要能够睡眠。我在文当中没有人会选前面的。你有很漂亮的床，他但是你睡不着，那你待在这边做什么？你会享受吗？你会快乐吗？不会。那为什么我们要追求这个？这个就是撒旦的谎言，他给你一个你以为很好的东西，其实不好，因为那个后果，那个后遗症是伤害你的。你不要追求这些。金钱能买保险，不能买安全；能买娱乐，不能买福气；买情欲，不能买爱情，对不对？ 用钱买来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保罗讲，想要发财的人现在迷惑，落在网罗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面，叫人沉在败坏灭亡中。我们要放弃离开这个物质世界的发财游戏，在这个发财游戏里面，我们是囚犯，我们是撒旦的猎物。我们离开了，我们进到属灵世界，我们就离开了他的网罗，进到圣经的真理的自由的世界里面。那跟着我要跟大家讲，对年轻人讲，自由万岁。很多年轻人不喜欢跟家人住在一起，太多这个束缚，太多捆绑，太唠叨。为什么你昨天晚上这么晚才回家？你不能够用我们的爸爸的车？很多觉得以为自由能够解决所有问题。我们看西方的自由解决什么问题？这个美国的这个Republican 跟 Democrat， 他们是斗争，他们没有自由。这个自由的结果就是斗争，人与人的斗争。台湾不也是一样吗？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神给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结果是什么呀？他们拜金牛犊，在迦南，他们进了迦南，很自由，自己的地方，他们怎么样？侍奉朱巴利。今天加拿大人有很多自由民主，怎么样？定了什么大麻合法化，好吗？不好吗？酗酒，胎对，堕胎。你觉得这样的追求自由好吗？当然我不是说自由不好，问题是我们有了自由之后，我们就滥用自由。我们的问题不是自由本身，我们的问题是你我都是罪人。耶稣讲，罪人是什么？罪人就是罪的奴仆。罪的奴仆是什么？罪的奴仆只有犯罪的自由，没有不犯罪的自由。罪的奴仆只有犯罪的自由，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住在耶稣话语的人，晓得真理的人，就有不犯罪的自由。耶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脱离罪恶捆绑的自由。基督徒是最有自由的人在这个世上，因为其他人都在什么？撒旦的监狱里面，谎言的监狱里面，谎言的虚拟世界里面。他们以为自己自由，却是只有犯罪的自由，没有不犯罪的自由。我们要抓住耶稣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真正的门徒是住在耶稣话语里面的人，晓得真理的人，享受活在真自由里面的人。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为你的话语来感谢，你释放我们脱离撒旦的谎言的世界，让我们看见你圣经的真理，帮助我们从你话语里面领受真理，享受自由，活在自由里面，活在爱人的自由里面，活在脱离 罪恶的自由里面，活在感恩的自由里面。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许博士。